当快，我们已经到了聚会要结束的时候。
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已经到了聚会要结束的时候。
所以人也越来越少了。
人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忍耐到底的，总是有福的人。
不过忍耐到底的，总是有福的人。
在最后一个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
在最后一个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成为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是一个新的人。
成为基督徒，我们时常说一个新的人。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
我们中间是有很多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的。
也有一些是可能这两三天才刚刚信主的。
或者有一些是这两三日才信主的。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还在我们当中是属于正在思想寻求的慕道的朋友。
当然也有一些在我们中间还在思想寻求慕道的。
盼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都来思想这个问题。
盼望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一起来到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更新。
但是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
但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
整个更新的过程不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个更新的过程不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因为对整个信仰的转变来讲，
因为对整个信仰的转变来讲，
英文叫做非常 radical， 是一个剧烈的一个激烈的一个变化。
英文叫 radical 是一个很剧变。
因为这种转变不是这样渐进式的进化，
因为这种转变式不是渐进式的进化。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有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这个改变剧烈到一个地步，
改变剧烈到一个地步，
会让人在看你的时候有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我们谈到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在新约，如果是我的圣经是252页。
在新约252页。
当然不同版本的圣经可能页数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同版本的圣经可能页数是不一样。
我基本上在新约圣经的比较前面一点。
在新约圣经是比较前面一点。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3节到21节。
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3到21节。
翻到的话，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段圣经。
找到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
我们也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念。
我们仍然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
你可以用广东话、国语或者台语来念。
你可以用广东话或者国语或者台语。
哥林多后书5章13节。
哥林多后书5章13节。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今就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是，就好像神劝我们，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段圣经的里面，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文是在第17节。
这个中间里面一段经文的核心的经文是在第17节。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的过去了，
旧的过去了，
新的来了，
新的来了，
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所以它不是一个渐进的，
是不是一个渐进的。
但是从这个划时代的改变之后，
但是从这个划时代的改变之后，
还有继续不断的改变，
还有继续不断的改变，
继续不断的更新，
继续不断的更新，
那个却是渐进的，
这个却是渐进的。
如果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划时代的改变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截然不同划时代的改变的话，
我们是不会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像神的，
我们不会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像神。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整个的人生观改变，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整个人生观改变了，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同改变了。
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他信主的时候，
当他信主的时候，
那是一个 radical change， 一个剧烈的改变，
是一个很剧烈的改变。
这种剧烈到一个地步，
这种剧烈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在第十三节说，
以至于在第十三节说，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
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
或者说我们如果被人看为癫狂的话，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
如果我们被人看为癫狂的话，是为了神的缘故。
为什么会被看为癫狂？
为什么会被看为癫狂呢？
因为改变得太剧烈了，
因为改变得太剧烈了，
人家会以为你怎么了，
人家会以为你怎么
了，是发疯了，
是不是癫了呢？
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改变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但其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其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他们能够了解，
他有两种
能够了解的，
他能够了解，
他说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如果是谨守是为了你们，
这对那些能够明白的人来说，
对那些能够明白的人来说，
他知道我们这样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头脑的清醒的头脑所做的决定，
所以这样的改变仍然是清醒的头脑的决定。
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
一个人信主之后的改变对他看起来是癫狂的，
一个信主的人对他的改变是癫狂的，
但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但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产生的改变，你会了解其实那是谨守的。
所以他看到一个人的剧变是谨守的。
其实癫狂跟谨守英文的翻译也许更简单，但更能够表达出原文的这种相对的意味。
所以英文来讲更加会表达它相对的地位。
癫狂和谨守在希腊文的原文两个字呢有一些类似的字根。
癫狂和谨守在希腊文原文的字根呢是有一个共同的字根。
翻成英文的话，
翻成英文的话，
癫狂是 out of mind，
癫狂就是说在你的思想之外，
谨守呢，
谨守呢
in right mind，
就是在正常的这个思想。
out of mind 就是神不守舍，或者是这个思想不跑哪里去了。
这个就 out of mind 呢，就是说神不守舍，那个思想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所以这个人好像是癫狂，
好像是癫狂了。
in right mind 就是你的心思其实是在正轨的里面，是一个清醒的。
所以你的歪歪就是正常的思想是清醒的。
我们的这种改变是正常的是不正常的？
我们这样改变是正常或不正常呢？
要看你从哪边看，
要看你怎样看。
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
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
基督徒的改变好像是不正常的，
基督徒的改变好像是不正常的。
从别的基督徒角度来看呢，
从别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那才是真正的正常，
你就是真正的
正常的
正常的。
那没信主以前呢？
没信主之前呢？
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所以基督徒看非基督徒，哦，你们不正常。
所以基督徒看非基督徒是不正常的。
所以你要了解，信主是一个剧烈的改变，
你要明白信主是一个剧烈的改变，
这些改变表现在三个方面，
这个表现在三方面，
一个方面是表现在你整个人心人生的一个中心点，
一个改变就是你的人生的中心点。
我们的人生在规划你的前途的时候，
当你在计划你的前途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中心点，
你都有一个中心点，
你从这个来 打算来考虑的，
从这个在打算在考虑。
圣经上说过大多数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圣经上讲过大多数的人生是怎样呢？
是为自己而活，
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前途，
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家人，
或者为自己的儿女，
或者为自己的儿女，
甚至更伟大一点，为自己的国家，
甚至更加伟大一点，为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民族，
全世界只有少数的民族，
你还可以找到这种稀有动物，
你很少会看到这么稀有的状况。
这种稀有动物你会问他说，你为什么来美国读电脑？
这种他会问你，为什么你会来美国读电脑呢？
我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来读电脑的，
我来为国家的需要来到读电脑。
那种稀有动物只生产在中国大陆，
这种是在中国大陆，
跟熊猫一样稀少，
同熊猫一样稀少。
如果你碰到一个美国人，
如果你碰到一个美国人，
他也读 computer，
他又来读电脑，
你为什么读电脑？
你为什么要读电脑呢？
工作好找啊，
很容易找工，
容易赚钱，
很容易赚钱，
以后可以创业，
又可以创业。
你会说是不是因为美国国家的前途需要电脑，所以你在读电脑呢？
是不是美国国家的 需要前途需要你来读电脑呢？
不会，
不会的。
你碰到一个台湾来的，
你碰到一个台湾来的，
他也读电脑，
他来读电脑，
为什么读电脑？
为什么你要读电脑呢？
台湾将来要靠电脑发展，
台湾将来要靠电脑发展，
为了台湾的前途我要来读电脑，
为了台湾的前途我要来读电脑。
没有，这种人已经绝种了，
这种人已经是绝种了，
自从我们这一代以后就绝种了，
自从我们这一代之后就已经绝种了。
我们这一代说不定还有几个，
我这一代说不定还有几个。
现在台湾来了24、30岁的，问他为什么读电脑，
来台湾来读书的20岁或者30岁，为什么问他要来读电脑？
一样，工作好找嘛，
工作好找啊。
而且呢，他说不定不想去公司上班的话，
如果你不想去公司上班的话，
他在家里也可以搞，
你在家可以搞一下，
然后常常就去玩一玩，
然后就去玩一下，
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
但是就算你很伟大，
就算你很伟大，
我是为了国家，
是为了国家，
还是为我的国家？
是为我的国家。
有没有人伟大到一个地步？
有没有人伟大到一个地步？
为全世界人类需要，
为全世界人类的需要，
所以我读这个，
所以我读这个，
所以我做那个，
所以我做那个。
我还没见过，
我还没见过。
当然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也许他想法不同的，
当然 我做了基督徒也有一个理想的想法。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是为自己而活的，
是为自己而活。
当然这个自己可以稍微扩大一点，
这个自己稍微可以扩大一点，
可以扩大到为自己的家人，
扩大到为自己的家人，
为了父母，
或者为父母。
你为什么读哈佛？
为什么要读哈佛呢？
我爸爸要我读哈佛，
因为我爸爸要我读哈佛。
为什么爸爸要你读哈佛？
为什么我爸爸要我读哈佛呢？
因为我爸爸想进哈佛进不了，
因为我爸爸入哈佛入不到，
我要继承他的遗志，
所以我继承他的遗志，
我替我爸爸读哈佛，
我替我爸爸读哈佛。
读完以后我毕业，把哈佛证书爸给你了，
所以我读完之后我证书说给你了。
中国人是个苦命的民族，
中国人是一个苦命的民族，
不但我们的历史多灾多难，
你看我们的历史是几么多灾多难，
我们的包袱也特别沉重，
我们的包袱也特别沉重，
不但背负着自己个人的包袱，
不单止要背负自己个人的包袱，
有家庭的包袱，
也有家庭的包袱，
有家族的包袱，
也有家族的包袱。
现在美国经济还不错，
现在美国经济还不错，
找工作也还可以，
找工作也还可以的。
前一阵子工作不好找的时候，
前一阵工作不好找不好找的时候，
很多人拿到学位了想要 回中国去，
很多人拿到学位想要回去中国了。
两三年前亚洲不错的，
两三年前亚洲是不错的，
美国不怎么样的，
美国没怎么样，
我回中国去工作
啊，还是回去中国工作了，
写信回去，
写信回去了，
爸妈回信马上就来了，
爸爸妈妈回信马上就翻嚟。
哎，别回来，
唔好翻嚟啊！
我们两老退休还要去美国靠你的。
我哋两个退休仲要嚟美国睇你。
那你一回来了，那我们靠什么？
咁啊，你仲要翻嚟，我哋靠乜嘢咧？
你别忘了，姨妈的儿子还等着你拉把拉把呢。
你睇下姨妈嘅女仲要等，姨妈嘅仔仲要等住你靠下你啊！
还有你的大表哥、小表妹，哦、很多一大串呢。
仲有大表哥、小表妹，仲有一大串嘅人。
所以我们好比啊，端午节煮粽子。
好，我哋好似一个人
好像端午节煮的那个粽子啊，
好似端午节煮个粽咁样，
一大串，
一大串。
你不过是浮在面上的那一个。
你只不过系浮在面上嘅一个，
下面还一大串都拉着你的，
下面一大串都拉住你嘅。
你一回国了都没指望了，
你翻回国都冇指望啦。
所以我们带着沉重的包袱，
所以我带着一个沉重嘅包袱，
带着伟大的家族的寄望，
带住家族嘅期望
来读书，
嚟到读书，
然后所谓的来奋斗，
所谓嚟奋斗。
但是说来说去说穿了还是为自己，
但是讲来讲去讲穿了还是为了自己。
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
这个是 一般人的人生观。
一般的人他的人生的中心点就是为自己而活，
一般人的人生观他就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来打算，
为自己来打算。
成为基督徒的话，
成为基督徒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剧烈的改变，
应该有一个剧烈的改变。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我哋唔再为自己而活，
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系为替我哋死而复活嘅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中心点，
就系基督徒人生嘅中心点。
在所有的决定上，
喺所有嘅决定上，
你要考虑说，我这样做是为主的缘故吗？
我哋要考虑话，我咁样做系咪为主嘅缘故咧？
还是只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呢？
或者净系为我自己嘅缘故咧？
但我也必须坦白说，
但我也必须坦白话，
今天很多受洗的基督徒，
今日好多受洗嘅基督徒，
从某个定义上，你还不是基督徒。
从某个定义上，你仲唔系基督徒？
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剧烈的决定，
因为从来没做过呢个剧烈嘅决定。
你受洗前为自己而活，
你受洗前为自己而活，
你到今天还是在为自己而活，
你到今日仲系为自己而活。
所以从一个定义上来说，你不是所谓的基督徒。
所以从某一个定义上来讲，你不是所谓的基督徒。
不要以为你受洗了，
不要以为你受洗了，
所以你有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
所以你就想着拿了去天堂的火车票。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他跟我谈起别的事情，
他跟我讲起别的事情，
说着说着口袋里就拿出一张他的受洗证书。
讲到最后呢，他就从他口袋拿张出受洗的证书。
我很少看到有人常常把受洗证书跟驾驶执照放在一起。
我很少看到有人将受洗证书和驾驶执照放在一起，
好像他是他的 ID card 身份证似的，
好像他的 ID 身份证这样。
我在想，
我在想，
他为什么把受洗证书每天带在身上呢？
他为什么会将他受洗证书每天带在身上呢？
我大概猜得出来，
我大概猜得出来，
他生怕哪一天半路上心脏病发死的时候，
讲不定哪一天在心脏病发作，
将来死了到天堂门口，
将来死了去到天堂门口，
人家要验票，
要查票，
哪来的？
在哪里来呢？
哦，你出来宣教会的，宣道会的，
我是宣道会的，
证明拿来，
证明拿来，
马上拿出来受洗证书，
就马上拿出受洗证书，
郑志豪牧师这签名的，圣牧师签名的，
是牧师签名的，
所以他每天都带着受洗证书，
所以他每天都带在袋里，
到那个时候就很有用的，
到那时候就很有用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受洗证书当成通往天堂的直达车车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将受洗证书通往天堂的直达车票。
受了洗以后，
受了洗之后，
安心了，
安心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教会可以别去了，
教会可以不用去了。
去教会当时就是要买一张车票嘛，
去教会当然是要拿这个车票，
车票有了，
现在拿了车票
就不必去了，
就可以去了，
没问题，
没问题了，
天堂门口亮一下就进去了，
去到天堂门口就给他看一下就进去了。
所以受了洗以后，
所以受了洗之后，
我还是我，
我仍然是我，
我还是为自己而活，
我还是为自己而活。
哎，没关系的，
没关系，
神是爱嘛，
神是爱，
神是爱，他就不会计较的，
神是爱，他不会跟我计较。
哎呀，神是哎，好了好了，无所谓了，
好了，神说哎，无所谓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反正你们，我也了解你们这些人都是压压屋的。哎，可以可以，进来进来进来。
好了，你的人都是不得的了，都是哎，要来要来要来。
多少人信了主以后，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多少人信了主之后，几乎从来没改变过？
难怪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你们的话。
难怪那些没信主的人看你们。
有些人说啊，我没信主都还比你好一点。
所以有些人说我未信主都比你好一点。
那你的基督徒怎么回答呢？
你基督徒怎么回答呢？
你知道人是软弱的，
你要知道人是软弱的。
当他说软弱的时候，两个人就软下来了。
当他讲软弱的时候，人就这样软弱下去了。
他软弱是应当的，
软弱是应当的。
所以我天天软弱，
所以我每日都软弱。
芝加哥有一个弟兄，
我记得有个弟兄
啊，前一阵写了一本书，
前一阵他写了一本书，
范学德弟兄写了一本书，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他写了一本书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当然他现在是基督徒了，
当然他现在是基督徒了。
他写说他为什么经过那么多挣扎不肯做基督徒，
他主要是写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挣扎不肯做基督徒。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他个人的见证，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个人的见证。
他信主的过程中，
在信主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很热心跟他传福音，
好多人向他传福音。
第一个跟他传福音的是一个美国人，
第一个向他传福音的是一个美国人，
跟他英文查经，
跟他英文查经。
他很想学英文，
他很想学英文。
那他拿一本圣经做教科书，
所以他就拿一本圣经做教科书。
他为了学英文，好啊，就跟你查嘛。
好了，他为了学英文，好了，就跟你查了。
查了一阵子，
查了一阵，
当然就谈到很多圣经的东西，
就看到很多圣经的东西。
他们也谈这个福音书耶稣的生平，
就看到福音书耶稣的生平，
谈到耶稣的教训，
看到耶稣的教训。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讲起来的，
有一次不知道怎样讲起来了，
哎，发现这位美国的弟兄啊，
就讲到发现这个美国的弟兄
还是单身的，
还是单身的，
没有结婚，
还没结婚。
可是他现在房间里有一个女人，
但他现在房间里面有个女人，
他有个女人跟他同居的，
那个女人是跟他同居的。
这个范学德就说，哎，你们圣经上怎么说的？
这个范学者就跟他说，你们圣经上怎么说的？
那个美国弟兄说，这个叫做淫乱。
圣经上说，这个叫做淫乱。
那你们圣经认为淫乱可以吗？
你们说圣经上说淫乱是可以吗？
这叫做犯罪。
这个叫犯罪。
那你天天犯罪？
这样你每日犯罪啦。
你天天跟那个女人同居，
你天天每日跟那个女人同居，
你也知道这是犯罪，
你也知道这个是犯罪。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你也知道这叫做淫乱罪，
你也知道这个是淫乱罪。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你天天仍然犯淫乱罪，
你每日仍然犯淫乱的罪。
是啊，
是啊。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
上帝知道我需要吗？
上帝知道我需要，
上帝知道我有性的需要吗？
上帝知道我有性的需要，
所以上帝不会计较的，
上帝不会计较的。
范学德说，这样子的话，我没有信基督教的比你信基督教的道德还要高尚一点。
所以这个范学者就说，我 未信基督教比你这个信基督教 的道德已经高尚一点了，
我不要跟你查经了，
不用查经了。
他就不理他了，
他就不理他了。
隔了一阵子，
过了一阵，
又一个美国弟兄来了，
又有一个美国弟兄来了，
又很热心要跟他查经，
又好热心的要跟他查经。
哎，范学德学乖了，
范学者学乖了。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答得好了我就跟你查经，
如果你答得好的呢我就跟你查经，
答得不好的话我才不要理你了。
如果你答得不好呢我才不要理你。
我问你结婚没有？
我问你结婚没？
没有，
没结婚。
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女朋友？
我跟你查经，你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干什么？
我跟你查经，你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有什么关系？
不管，你不回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了嘛。
你如果不回答我就不跟你查经了。
没有，
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那有没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有没有人跟你同居在一起呢？
有没有女人跟你住在一起？
有没有个女人跟你住在一起呢？
哇，那个美国人说， 你知道在美国这是 very private question， 这个非常私人的问题，你怎么可以问的？
这个美国人说，在美国这个是很隐私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这样问我呢？
随便你，你回答就回答，你不回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嘛。
随便你啊，你要回答你就回答，你不回答我就
我不管你美国人觉得怎么样，
我不理你，你美国人觉得怎样。
OK， 没有，我没有跟女人同居。
没，我没跟女人同居。
好，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跟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
你有没有跟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 private 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隐私的问题。
范杰德说，反正我学乖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不要跟你查经了。
这个范学者说，反正我学乖了，你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呢，我就不跟你查经。
那个弟兄吸了一口气，
这个弟兄 吸了一口气。
没有，
没，
我到现在是同身，
我到现在还是同身，
从来没有跟女人有任何关系，
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女朋友，
当然也没有跟女人同居，
当然也没有跟女人同居。
范学德说，好，那合格了，可以，我们来查经。
所以范学者说，这样合格了，这样我们可以来查经了。
当然他信主不完全是第二个那个美国弟兄的影响，
当然他信主 不一定是这个第二个美国弟兄的影响。
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帮助他认识主，
过去有好好多多的基督徒帮助他认识主，
但他的确说第一个那个美国弟兄造成他信仰上极大的难主。
当然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信仰上造成了极大的难阻。
他说怎么有基督徒可以明知故犯到这个程度，
他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能够明知故犯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是所谓的基督徒，
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你就能够肯定跟神可以永远同在的，
你就这么肯定说可以跟神永远同在。
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的，
不要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到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他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耶稣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些人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那些人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是传道人，
是传道人，
牧师，
是牧师，
布道家，
是布道家。
不要怎么会奉耶稣的名传道呢？
不是，为什么会奉主的名传道呢？
还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耶，
还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赶鬼，
奉主的名医病，
奉主的名医病，
搞不好瘸腿都可以走路，
说不是这个跛脚的能够行走。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你离开我去吧。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就认为他一定是属于神的，甚至是爱主的。
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神迹奇事的能力就他一定是属主的，一定是爱主的。
将来有些人说得很对，
将来我现在讲得很对，
有些人说你到天国的时候，
有些人说你去到天国的时候
很多 surprise， 很多的惊讶的事情，
很多的惊讶，
你以为会在那里的不在那儿，
你以为会在那里的不在那里，
你以为不会在那儿他在那儿，
你以为不会在那里的就在那里。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不是真正在我们人生的中心坐标点做了一个改变？
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人生的坐标点 做了一个改变呢？
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而活，
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当然有非常大的挣扎，
为主而活当然是有很大的挣扎，
有时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
有时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
一方面我们不习惯于为主而活，
一方面我们不习惯有为主人，
很习惯于为自己而活，
很习惯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打算，这是很天经地义的，
为自己打算是天经地义的。
真正说为主而活，
真正是为主而活，
凡事从神的角度来考虑，
凡事从神的角度来考虑，
有的时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
有时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
我们中间如果是还是单身的弟兄或姐妹，
如果我们中间还是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
你有没有把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呢？
你有没有将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呢？
让神来带领呢？
让神来带领呢？
甚至带领到一个地步，
甚至带领到一个地步，
让你独身呢？
让你独身？
哦，哪里？不可能。
边度会系咁咧？唔可能嘅。
上帝一定要找替我找一个老公的。
神一定会替我找一个老公的。
只是要看什么条件的老公而已。
只系要睇下咩条件嘅老公而已。
我不要独身。
我唔要独身。
上帝也不可以要我独身。
神亦唔可以要我独身。
如果上帝要我独身，
如果神要我独身，
我就不要上帝了。
我就唔要上帝啊！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你有没有把你的婚姻主权交出去，交到一个地步？
你有没有将你婚姻的主权交出去，交到一个地步？
如果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不要我结婚，
如果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不要我结婚，
我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就不结婚，
我就甘心乐意的就不结婚。
当你把婚姻主权交给神的时候，
当你将婚姻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挣扎，
有阵时真系一个挣扎，
违反你的本意，
违反好多本意，
违反你认为最好的，
违反你认为最好嘅。
但是你必须说我愿意，
但系你必须话我愿意，
那才是为主而活，
咁样先至系为主而活。
在我自己的婚姻过程中，
喺我自己嘅婚姻过程当中，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挣扎，
亦曾经有过咁样嘅挣扎。
我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读到大四的时候，
还没有女朋友，
仲未有女朋友。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唔系我呢个人有咩毛病。
我大一的时候，
我读大一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有个姊妹，
年纪比我大，
年纪比我大，
所以我们都叫她姐姐。
所以我就叫佢做姐姐。
这个姐姐呢，姓管，管仲的管。
这个姐姐是姓管的，
所以我们叫管姐姐，
我就叫她叫管姐姐，
私下叫她管家婆，
事实上我叫她叫管家婆。
啊，什么都管的，
她什么都管的。
那我们这种比她小的当然更是被她管得要死，
当然我们这些比她小的被她管得要命。
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有一天也不知道什么事了，
好像我哥哥祖仪一样在这边领师嘛。
啊，我跟我哥哥祖仪在一起。
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被人家慧眼看上，就叫我去聚会前领一首诗歌，
所以就被人家请去邀请领一首诗歌。
其实我刚信主几个月，
其实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几个月。
昨天我说过我受洗的时候是大学一年级的圣诞节。
昨天我讲过我受洗的时候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的圣诞节，
所以刚受洗刚刚信主，
刚刚受洗，刚刚信主。
那天领诗，我会的就那几条而已。
叫我领诗，我只系识几首而已。
所以当时带一条我会唱的。
所以我当时就带一条我识唱嘅。
聚完会以后。
聚完会之后，
然后管姐姐就说了。
管姐姐就话啦。
庄祖坤过来。
庄祖坤过嚟。
就过去了。
我就过去啦。
管姐姐有什么指教？
管姐姐有咩指教呢？
看看我。
佢睇下我。
我看啊，你说不定以后常常会在台上这边抛头露脸的。
我想你以后不一定会常常在这个台上抛头露面。
我警告你一下啊。
我警告你一下。
看姊妹的时候眼睛不要乱飘。
看姊妹的时候眼不要乱看。
手不要乱碰。
手不要乱碰。
我说我有吗？
我说我有吗？
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没有。
我只警告你以后也不要有。
我警告你以后也不要有。
我说那你为什么跟我这样讲呢？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呢？
他说我是女孩子啊。
他说我是女仔。
我很知道女孩子的心理啊。
我很知道女仔的心理。
那些弟兄啊常常站在台上这里的。
这个弟兄时常站在台上这里。
有些下面的姊妹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
有些姊妹就在那里看看啊，就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
但是也不知道他对我怎么样，
但也不知道他对我怎样。
你眼睛乱飘的时候，
你眼睛乱看的时候，
搞不好他误会了你对他有意思，
搞不定他误会了以为你对他有意思。
台湾来的人都知道用一个关爱的眼神去看他。
台湾的人都知道用一个关爱的眼神去看他。
你用关爱的眼神看他你就完蛋了。
你用关爱的眼神去看他，你就完蛋了。
到时候你跟李登辉一样说，我哪有。
当时你会跟好像李登辉总统这样说，我哪里有呢？
你说你没有，他说有啊，你有关爱的眼神啊。
你说你没有，他说 他有这个关爱的眼神，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就吃都吃不下。
然后你又没大没小的，
然后你又没大没小的，
没规没矩的，
没规没矩的，
手乱碰，
手乱碰，
碰到一个姊妹就嗨，
碰到一个姊妹就嗨，
然后触电，
然后就触电了。
在台湾很少触电的，
在台湾是很少触
电，中西部地方很干燥的，
中西部地方是很干燥的。
你常常碰到一个人就啪，真的是来电了。
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好像触电一样。
哦，他觉得说，哦，那个弟兄对我有意思，
他就觉得这个弟兄对我有意思了。
他那天用温柔的手碰我，
他那天用温柔的手碰我，
你也就吃不了兜着走，
你就令到你吃饭也吃不下，分也分。
反正你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啊，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所以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眼睛就从来不乱飘，
眼睛就直视，从来不乱看的
手也不敢乱碰，
手也不够胆乱碰。
虽然团契中很多姊妹，
虽然团契当中有很多的姊妹，
大学团契也有很多姊妹，
大学团契也有很多姊妹，
也有很多很谈得来的姊妹，
也有很多好谈得来的姊妹，
眼睛不乱飘，
眼睛不乱看，
手从来不敢乱碰，
手从来不敢乱碰。
到大四，
做到大四
就没有女朋友，
又没女朋友。
有一天忽然间想起来了，
有一天忽然之间想起上来了，
哦，快毕业了，
快毕业了，
还没有女朋友，
还没有女朋友。
祷告就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祷告就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好像神也没有说不可以啊，
好像神都没说不可以。
好，就开始仔细的，没有乱飘，不过仔细的看看
所以开始就不是乱看，就是仔细的看一下
当然我比很多人好一点，
当然我比很多人是好一点。
有些人呢太多不知道怎么挑，
有些人呢就太多了不知道怎样选。
我虽然也不少，不过少很多，
不过我虽然是不少，但是已经少很多了。
我从来不考虑身高158公分以上的，
我从来不考虑身高158公分以上的，
所以我一切就切到三分之二，
所以我一切就切了三分之二了，
所以剩下的挑就比较容易一点，
剩下来的选就比较容易选了
不过还是很多啊，
不过还是很多啊。
那我这个人又很内向，
我这个人也很内向，
我真的是很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的。
你们大家都不相信，
你大家都不相信，
我太太也不太相信，
我太太都不太相信。
我真的是很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的。
高中毕业去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的什么救国团的一些营会
高中毕业去参加一个什么
青年活动啊，
青年活动，
一个团队里面有350个人，
一个团队里面有350个人。
我去的时候一个也不认识，
我去的时候一个都不识，
一个礼拜回来了还是一个也不认识，
一个礼拜回来还是一个都不识
人家要我说留个名字吧，我不留，
人家说留个名字我没留。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回去以后要我写信给你我才懒得写了，
回去之后要我写信给你我才懒得写。
所以呢少数的名单想来想去就不知道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呢，
所以少数的名单想来想去就不知道究竟谁是神的，
又生怕呢冒冒失失去问说，请问某某姊妹你有圣灵的感动吗，
又好怕冒失咁样去问某某姊妹，你有冇圣灵嘅感动呢？
如果说没有，哎呀，这就麻烦了。
如果佢话冇，咁我就麻烦啦。
天天见面的，
每日见面
啊，所以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睇嚟睇去，睇嚟睇去。
啊，有一次看上，不是看上一个怎么，就觉得某某姊妹也许应该值得去进一步的问一问吧。
有一天就想到某姊妹呢，或者应该进一步去问一下她，
就不知道怎么问，
就不知道怎么问，
因为一个礼拜见面三次，
一个礼拜见面三次，
所以很熟，
所以很熟，
可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帝的带领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有神的带领呢，
想了好久，
想了很久。
有一天我正好碰到我哥哥祖仪，
有一天我正好碰到我哥哥祖仪，
说起来很奇怪嘛，
讲起上来很奇怪，
兄弟两个正好碰到，什么意思，
兄弟两个正好碰到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
我们家像旅馆一样，
我们家好像旅馆一样，
出门之前有时候他走了我还不在， 我们也不经常见面，
有阵时我们有不同的出入的时间，所以
回家时间也不一样，
回到家的作息时间也不一样，
有一天正好我们同时回家，
有一天正好我们同时回家，
可以同时坐同一个 bus，
可以同时坐同一个 bus，
所以回家的路上就在讲话，
所以回家的路上就在这里讲话了。
那时候主义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忽然间问我一个问题，
有人那人不知道为什么祖儀忽然之间心血来潮问我一个问题，
我相信他忘掉了，
我现在我相信他忘记了，
我一直记得，
我一直记得，
他就问我说，祖坤啊，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问题啊，
他就问我，祖坤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问题，
那时候啊我哥哥在追我二嫂林川啊，如火如荼啊，
那时我的哥哥正在追求我现在的二嫂如火如荼，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细节我都不知道，
细节我就不知道，
到今天我都还没问过所以我知道我哥哥在追我二嫂，他忽然间问我我有没有感情问题，
所以他在追二嫂的时候他就问我有没有感情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但是我只知道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只知道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
我说啊过去了，
过去了，一声就过去了，
那主意就说啊过去了，那就别问了，
过去就不要问了，
他就没有说了，
他就没问了，
我讲别的事情了，
就讲第二啲事情了，
可是我一说过去了，
我一说过去了，
我心里想我还没开始，
你心里想我还没开始
哎呀我们台湾来的人啊有点麻烦，
我台湾来的人是有点麻烦的，
从小饱读圣贤书啊，
饱读圣贤书，
所以都学会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我跟我哥哥说过去了，
我跟我哥哥说过去了，
心不甘情不愿的也只好说那就只好过去了，
心不甘情愿的时候就说只好过去了，
我还在想说怎么去问问这个姊妹的态度，哎，就过去了。
我就心里面想怎样问下这个姊妹的态度，咁就过去了。
啊，心想说好吧，就过去吧。
心里面想就好了，就过去了。
哎呀，可是心里在想。
但心里在想。
如果大学交不到女朋友。
如果大学找不到女朋友。
以后交女朋友就更难了。
以后找女朋友就更难了。
像我这种内向的人。
好像我这么内向的人。
当面问都不好问。
当面问亦唔好问，
写信问哦更难了，
写信问更加难了，
那问都不问呢，
问都不问
了，那就门都没有了，
就门都冇啦，
那就没老婆了，
就冇老婆了，
没老婆，
冇老婆，
哦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主啊开恩可怜我吧，
我绝对不是独身的料子，
我绝对不是独身的料，
不会烧饭，
唔识煮饭，
不会洗衣服啊，
唔识洗衫，
但我太太后来常常跟我说，
等我太太回来跟我说，
你看看你这种婚姻概念多差劲啊！
他说你看看你这种婚姻的概念几咁差劲，
哇娶个老婆就是烧饭洗衣服的，
找个太太要帮你煮饭洗衫，
其实我也许没有那么差了，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差，
不过很现实的马上想到说不结婚怎么办，谁烧饭谁洗衣服啊，
不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结婚谁个帮你煮饭谁个帮你洗衫呢，
哎呀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
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
主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我独身哦，
主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让我独身，
我越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越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神好像那个回答无形中就回来了，
我觉得神的回答无形中就回来了，
如果我在你身上的计划是要你独身你怎么说呢，
如果我的计划在你身上是要独身，这样你怎么说呢，
不可能不可能的，
不可能不可能，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越说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神的回答就是说，不管要不要，如果我的意思是如此，你怎么说呢？
神话不管是要不要，如果我的旨意是这样，你怎样讲呢？
哇，那个时候非常的挣扎。
那时候是很挣扎。
主啊，我受洗的时候你没有跟我说要我独身吧？
主啊，我受洗的时候你没有叫我要独身啫。
神也没有说什么，
神也没说什么，
神只是好像一个问题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神好像只有一个问题放在我心中。
如果我真的把婚姻主权交给神的话，
如果我真的将婚姻主权交给神的话，
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比我聪明，
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比我聪明，
神比我还知道我一生的蓝图，
神比我还清楚知道一生的蓝图，
那又假如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就是要我守独身，
假如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要我守独身，
我愿意不愿意？
我愿不愿意呢？
哎呀，真的是很为难的，
真的很为难。
所以那段时间常常在校园弹气，有一架钢琴旁边，
在那段时候台湾校园团契在那里有一架钢琴旁边，
我就在钢琴旁边自己独唱，
我在钢琴旁边就自己独唱，
没有人的时候，
没人认识我，
当然有人进进出出了，
当然有人进进出出，
我就一直在唱那条歌，
我就一直在唱那首歌，
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
我软弱我疲倦，
我软弱我疲倦，
我在世要打完美好仗，
我在这个世界要打完美好仗，
好像我要去天家见主了，
我要去天家见主，
所以每天都唱亲爱主牵我手，
天
领我领我走，每天都唱
这首歌，
唱到有一天，
唱到有一天，
有一个姊妹，
有个姊妹
身高172公分，
身高172公分，
有一天跟我说，
有一天跟我说，
主君啊，你失恋了，
祖坤啊，你是不是失恋呢？
哇，我唱这首歌唱到全台大团契人都知道我失恋了，
我唱这首歌唱到全台大团契的人就都知道我失恋了，
其实我连单恋都没有，
其实我连单恋都没有，
我什么恋都没有，
什么恋都没有，
我说不能再唱了，
我就不能够再唱，
哇，再唱下去还得了，
再唱下去还得了，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终于下定决心，
好吧，主啊，
主啊，
你比我大，
你比我大，
你也比我聪明，
你也比我聪明，
你知道我这个人该不该结婚的？
你知道我这个人应不应该结婚的？
如果你的计划是我是要独身的，
如果你的计划是叫我独身，
豁出去了，
就出去了，
独身就独身吧，
独身就独身啦。
何况现在身为台大团契主席，
何况现在身为台大团契主席，
为了台大团契的前途。
为了台大团契的传统，
我也不适合到处去问姊妹，请问你有感动吗？
我也不会到处去问姊妹，请问你有感动吗？
啊，罢了，大学毕业前就不谈感情了。
好了，就这样算了，大学毕业之前就不谈感情了。
大不了，不结婚了，
不结婚。
如果神的旨意是如此，
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
相信神的旨意有更美好的安排。
相信神的旨意有更美好的安排。
好了，就真的就过去了。
我真的就过去了。
当然，故事只讲一半啊。
当然，故事只讲到一半。
这是我这一半。
就是我这一半。
啊，另外一半是我太太。
另外那半是我太太的。
啊，那个要短一点讲。
我要短一点点。
有兴趣你去问他。
有兴趣你去问他。
总而言之一句话。
总而言之是一句话。
我太太也刚好在同一个时间有过一些挣扎。
我太太同一个时间有一些挣扎。
最后她在神面前的。
最后她在神面前的祷告是。
神最认识她。
神最认识她。
她说，如果神你知道我如果结了婚以后。
如果神你知道我结了婚之后。
会使我对主你的心受到影响。
会使我对主你的心受到影响，
因着对丈夫或者对将来的儿女的爱，以至于我对你的爱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减少，
或者对丈夫或者对儿女而影响到我对你的爱有影响的话，
以至于你认为我应该独身的话，
以至于你认为我应该独身的话，
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欢欢喜喜的独身，
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欢欢喜喜的独身。
他那时候几乎跟我同一时间有这样一个祷告，
他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几乎跟我在同一时候有这样的祷告。
他跟我同一个教会，
他跟我是同一个教会，
同样都是 台大基督徒团契，
同样是参加台大基督徒团契，
即使不是一个礼拜见两三次的，
其实不是一个礼拜见两三次，
一次两次总是有的，
一次两次总是有的，
可是在那个小小的158公分以下的名单中没有他。
在我的小小的158公分的之中没有他，
那时候有眼无珠啊，
那时有眼无珠。
幸好啊，有别的弟兄一语点醒梦中人
啊，好幸好，好彩那时有另外一个弟兄一言惊醒梦中人。
这个故事就不说了，
这个故事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结论是什么呢？
总而言之，结论是什么呢？
当我们都愿意为主的缘故把婚姻主权交出去，
当我们都愿意为主的缘故将婚姻的问题交出，主权交出去，
那时候差不多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了，
那时刚刚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最后在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当中
啊，在一个几月未够两个月当中，
神把我们带领在一起，
神将我们带在一起，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搞定。所以呢，不到两个月，
唔到两个月，
互定终身，没有订婚，
冇订婚。
我们身上结婚前都没有订婚，
我身上结婚前都冇就订婚，
不必订婚，
唔使订婚啊，
心中一定就好了嘛，
心中一定就好了，
还可以省掉订婚戒指，省掉订婚的钱。
乜嘢叫订婚戒指呢？我都唔知。
但是我们经过挣扎，
但我哋经过挣扎，
你要把你的婚姻主权交出去的时候。
你要将你婚姻主权交出去的时候，
有些人很好奇，
有些人很好奇，我工作做了这么多年，
19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
1990年我辞了我的工作，我工作了差不多15年，
工作得非常好，辞掉工作，辞掉，除了有些人说这样是不是很可惜，5-10万，
除了有些人说这样是不是很可惜呢，
更重要一点，我两个女儿的时候都读高中了，
我两个女儿都是那时候读高中了，
就说从美国的标准来说，我要准备要升高中了，
在美国的标准来讲，那时候准备要升高中了，
眼看着就要进大学了，
又要进大学了，
那我那个时候从有收入的人变成没有收入的人，
在那时候我从一个有收入的人变成没收入的人，
从台湾到美国来读神学，
从台湾来到美国读神学，
那我想小孩将来读大学怎么办？
那么小孩子要读大学怎么办呢？
他们前途会不会受到我的影响？
他前途会不会受到我的影响呢？
会不会他们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会不会他们可以上最好的大学呢？
我这个老爸没有钱给他去，
还有这个做爸爸的没钱给他去，
所以
我决志奉献，
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女的前途？
不会影响到我的儿女的前途。
当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
当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利害冲突的，
有的时候是会有利害冲突的，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还包括你的职业，
还包括你的职业，
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
许许多的东西都会有冲突的，
好多的东西都会有冲突的。
但是当你真正为主摆上的时候，神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神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长话短讲，
这么多年下来，
咁多年落嚟，
两个女儿都读大学了，
两个女儿都读大学了，
读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
又读了硕士，
又读咗硕士，
硕士也毕业了，
硕士亦毕业了，
两个都嫁人了，
两个都嫁俾人啦。
小的，
细嘅，
一个月前刚结婚，
一个月之前啱啱结婚，
现在我们两老 totally free。
现在我们两个老人是全部都是自由了，全部的过程当中，
神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供应，
神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供应，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包括我们所求所想的。
他们读的都是读私立大学，
他们读的都是读私立大学，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非要读私立大学才表示好，
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非要一定要读私立大学才是好，因为神有恩典
给他们奖学金，
给他们有奖学金，
所以我们选的是最便宜的，
发
现最便宜的学校就是最贵的私立大学，
反正是最便宜的学校就是最贵的大学，
所以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比让他去读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的州立大学还要便宜，
他所读的学校比这个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这个更加便宜。
同时当然学校还有很好的团契，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清楚知道是神的带领，
同时他学校有很多的好的团契，我们清楚知道这个神的带领。
但是这是在后来回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这个是后来回顾的时候看到神的恩典，
在当时可真的是一个挑战，
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挑战，
是个信心的考验，
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因为你踏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供应，
因为你踏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时候是有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个决定，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成为基督徒，
既然成为基督徒，
我们是为主而活的，
我们是为主而活。
如果神的呼召是那么的明确，
如果神的呼召是这么明确，
神必然保守，必然供应，
神必然保守，必然供应，
我们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图谋什么，
我们就不应该为自己图谋什么，
不必为自己担心什么，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担心什么，
你就豁上去了，
你就豁上去了。
神会让你看见他是信实的，
神会让你看到他是信实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这些决定，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些决定。
当然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当然在这些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神的爱催逼我们，
神的爱催逼我们，
使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
使我们不能够不做这样的决定。
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愿意不为自己考虑，
神的爱叫我们能够不为自己考虑，
能够为主而活，
能够为主而活。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仍然为自己而活，
仍然为自己而活，
在他的生活上显不出为主而活的迹象，
在他的生活上还不显现出他为主而活的迹象。
我们需要考虑的思想的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呢？
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呢？
如果你体会神的爱越深的时候，
如果我们体会神的爱越深的时候，
你放下这一切为主而活，
你放下这一切为主而活，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自自然然的，
自自然然的。
我们当中如果结过婚的人，
如果我们中间结过婚的人，
或者这样说吧，应该说谈过恋爱的人，
或者应该这样说谈过恋爱的人，
因为有些结了婚的人不谈恋爱的，
有些结了婚的人是不讲恋爱的，
所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不太能够感觉到，
如果没有讲过恋爱的人呢，不会感觉到。
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了，
人是会为爱癫狂的，
人是会爱癫狂的，
尤其是男人，
尤其是男人，
男人的理性是很强的，
男人的理性是很强的，
男人也以理性动物来自夸的，
有些人他说以理性动物来自夸。
男人什么时候会有点不太正常呢？
男人哪个时候是会不是挺正常呢？
被爱冲昏头的时候，
被爱冲昏头脑的时候，
他就有点癫狂的动作，
就有些癫狂的动作。
不过男人还是男人的，
不过男人还是男人，
刹那就是刹那，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一刹那的癫狂立刻归回正常，
一刹那的癫狂立刻就归回
正常。所以做太太的永远不要寄望你丈夫会回归到以前那个时候在追你的那种癫狂的样子，
所以做太太的千万不要期望你丈夫能够回到昔日追求你那时的情形。
所以很多的太太刹那就是永恒，
好多的太太一刹那就有了，
所以她永远活在那个时候，哦，那种浪漫的爱的气氛中，
所以她好多时候就活在那种的浪漫的那种的情形，
太期待的那个爱的感觉，
还期待这个爱的感觉。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男人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那一刹那是癫狂，
那一刹那就是癫狂，
在永恒的里面是谨守，
在永恒的里面是谨守，
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所以现在他绝对不会等你五分钟的。
有些人他绝对不会看你五分钟的。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女朋友化妆一个小时无所谓，
女朋友化妆一个小时无所谓，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是癫狂，
这个癫狂。
今天他等你五分钟算是很有恩情了。
他今天等你五分钟是很算是很有恩情了。
所以你知道爱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你知道爱的力量是很大。
如果神的爱在你的身上，
如果神的爱在你身上，
你触摸到了，
你触摸到了，
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会身不由己的，
你是会身不由己的，
什么都可以摆下的，
什么都可以放下来，
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经历，去思想主的爱，
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经历主的爱。
当我们触摸到主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触摸到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生活就开始转变，
生活就开始转变了。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新的人不但是整个人生的中心点转移了，
新的人不但是整个人人生的观点转变了，
他的价值观改变了，
他的价值观改变了。
这边十六节说，
十六节说，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也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也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以前我会凭着外面的东西来评估一个人，
以前我会凭着外面的东西来评估一个人，
评估别人也评估自己，
评估别人也评估自己，
我会评估一个人有没有价值，
我会评估一个人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成就，
有没有成就，
成功还是不成功，
成功抑或不成功，
我们依据他赚多少钱，
我们他赚多少钱，
开什么样的车子，
开什么车，
什么学校毕业的，
在什么学校毕业的，
什么学位的，
什么学位的，
所有看得见的外面来评估一个人，
所有看得见的外表来到评估一个人。
信主以后，
信主之后，
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
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
旧的标准过去了，新的标准来了，
旧的标准过去了，新的标准来了，
旧的价值过去了，新的价值来了，
旧的价值过去了，新的价值来了。
我不再用外貌来评估一个人，
你不再用外貌来到评估一个人，
我们是从里面去看，
我们从里面去看他，
价值观剧烈的改变，
价值观剧烈的改变。
同样的，我让我们来思想，
同样的思想，
不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他的价值观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啊、如果未信主的人，他的价值观和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还是停留在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世俗的价值观之中，
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仍然停留在他未信主之前的价值观上面。
我们的优先次序常常是搞错的，
我们优先次序是常常搞错了。
有的教会，
有些教会
父母是基督徒，
父母是基督徒，
可能在教会也有一些所谓的侍奉，有些头衔，
或者在教会有些侍奉，有些头衔，
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
可能是长老或者是执事。
可是他对他的儿女呢，
但他对他儿女呢，
他希望他的儿女读哈佛或读斯坦佛，
他希望他的儿女读那些、名贵的学校，
所以呢，为了栽培儿子你能够读哈佛斯坦佛，
所以为了栽培儿女要读哈佛或者斯坦佛呢，
给他各样的东西，
给他各样的东西，
甚至到一个地步，
甚至到一个地步，
在我们教会这种情有这种情形，
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情形，
他的父亲不准他的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他的父亲不准他儿女参加这个青少年团契，
几乎有两年之久，
几乎有两年之久
不准他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不准他的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为了让他读哈佛，
为了要让他读哈佛，
他女儿是读了哈佛了，
他女儿是入了哈佛了，
当然现在并没有明显的看出他女儿的灵性上有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还是没有很明显的看出他女儿在灵性上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看见这个价值观吗，
你看见这个价值观吗，
我的儿女读哈佛比他在信仰上认识神更重要，
我的儿女读哈佛比他的、在信仰上认识神更加重要，
所以我为了让他读哈佛，
所以我为了他要读哈佛，
我禁止他去教会的参加一些活动，
我禁止他参加教会的青少年团契，
而这样的人却来自于教会的信徒，
这样的人却来自己教会的信徒，
甚至是教会的领袖，
是甚至做教会的领袖，
在我们教会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蔚为风气，
成为风气了。
在 Boston 的人人人都想读哈佛跟 MIT 嘛，
在波士顿的人人人都想读哈佛或者 MIT。
当然很多小孩子是希望远到天边就到斯坦福去嘛，
或者有些人身份仔他喜欢去到其他的学校。
当然有的人哈佛也去不了，斯坦福去不了，最后他选择去 Denver。
所以很多人哈佛也去不到，斯坦福也去不到，结果去了 Denver。
反正你有一个佛就好了嘛，
反正你有一个佛就好了。
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价值观真正有改变吗？
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在价值观上面是真正有改变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许多的事上，
在很多的事上
我们需要求神真正的光照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是不是会以我们住的房子的大小来衡量自己成功不成功呢？
我们是不是会以住我们的住的房子的大小来到衡量我们是不是成功？
我们做妻子的会不会常常怪你的丈夫钱赚的不够多呢？
我们的妻子会不会常常怪你的丈夫说他赚钱不够呢？
做丈夫的会不会常常想换一部更好更大的车子？
做丈夫的是不是常常想要换一个更大更好的车子？
因为你发现你的同事开 Benz，
你发现你的同事开 Benz，
你开 Toyota to sell，
你开 Toyota to sell，
搞不好还开那个韩国的 Hyundai，
搞不好还开这个韩国出的 Hyundai。
我输他吗？
我输给他吗？
你开 BMW，
你开 BMW，
我下次买一个更好的车，
我下一次买一个更好的车
跟你拼一拼，
跟你斗一下，
谁怕谁啊？
谁怕谁啊？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的价值观跟别人没有两样，
你的价值观跟人家没有两样，
你成为基督徒了，
你成为基督徒了，
就是没有过，
旧事还没过，
仍然是旧的，
永远是旧的。
你是基督徒吗？
你是基督徒吗？
真正的基督徒神会改变我们的价值，
真正的基督徒神会改变我们的价值。
保罗曾经用外貌去看基督，
保罗曾经用外貌去看基督，
所以他拒绝基督，
所以他拒绝基督，
他逼迫基督教，
他逼迫基督教，
杀害基督徒，
杀害基督徒。
今天的犹太人拒绝基督，
今天犹太人拒绝基督，
同样的原因，
同样的原因，
他们犹太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弥赛亚，
个犹太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弥赛亚，
而那个弥赛亚却是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弥赛亚却是死在十字架上，
是个看起来的失败者，
看上来他是一个失败者。
犹太人不能接受一个失败者的一个弥赛亚，
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一个失败者的弥赛亚，
他们要的弥赛亚是成功的，
他要一个弥赛亚是成功的，
是得胜的，
是得胜的。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到今天也不能接受他是弥赛亚，
犹太人到今天还不能够接受他是弥赛亚，
他们不能够明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受苦的弥赛亚。
不但还没信主的人可能不容易接受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不单止迷信的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因为看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无能无助的一个表示，
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无能无助的一个表示。
曾经在一个福音营的里面，
曾经在一个福音营的里面，
一位大陆来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有个大陆来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问题很尖锐，
问题很尖锐，
也很直率，
也很直爽。
他这样说的，
他这样说，
我看啊你们的上帝啊 IQ 也不怎么高明的，
他说我看你的神的IQ 智商不是很高，
这个上帝怎么要搞一个这么看起来很愚笨的这个所谓的救赎的方法？
为什么上帝会预备一个看上来很愚笨 的一个这样的救赎的方法呢？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如果我是上帝，
我可以做得比这个漂亮又简单又有效的多，
我会计划得这个比它更加漂亮又简单又有更加有效果的方法。
好，从一点讲起。好，
从一点讲起，
假定人是有罪的，
假定人是有罪的，
我想办法救赎人类，
我想办法救赎人类，
不必那么麻烦，降世为人，在人间走一趟，再去死一趟。
不需要咁麻烦啦，降世为人，嚟到人间走一趟，
我们中国人
死一趟，
中国人都知道的。
中国人都知道啦。
最高当局的人，
最高当局嘅人，
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
说了就算，
讲咗就算啦。
那上帝说：好了，你们有罪，哎，看你们可怜无知，赦罪。
你哋嘅上帝话：哎，你睇呢班人，你哋有罪，睇你哋可怜无知，赦罪。
不就了了吗？
唔系了了咩？
罪都赦了嘛？
罪都赦了，
何必自己来一趟苦哈哈的、惨兮兮的这么一趟？
何必要咁样好似好苦又而且系嘅样子咧？
就算是你要来一趟，
就算话要嚟一趟，
我就来了，
就嚟了。
如果你要有效传福音的话，
有效。
释迦牟尼好歹也收一个印度王子。
释迦牟尼好歹都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应该说他是印度王子是有点夸大了。
因为你现在讲印度王子是严
他不是全印度的王子。
他是全印度的王子。
他是印度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城主的儿子。
他是印度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是一个芝麻点大的小城。
是一个芝麻点咁大嘅，
不过至少是王子是没错。
不过佢系王子系冇错。
那你耶稣要来人间嘛，选一个像样的家庭嘛。
耶稣要嚟到人间，可以选一个似样嘅家庭。
这么多好家庭不去，搞个什么木匠的儿子？哎呀，一看就是出身太低了。
所以咧，咁多嘅有钱人家唔去，反而选择做一个木匠嘅儿子，
没有说服力啊，
出身真系寒微啦，
没有说服力嘛。
没说服力。
释迦牟尼出来，他已经剃度出家之后。
释迦牟尼出来，他剃度出家之后。
佛经上这样记载的。
佛经上这样记载。
佛教学者也这样说的。
佛教的学者也这样讲。
你知道释迦牟尼一生没有真正讨过饭。
你知道释迦牟尼一生没有真正的讨过饭。
他不必讨饭。
他不需要去乞饭。
王子做了出家人。
王子做了出家人，
所到之处，
所到之处，
皇宫大门打开，
皇宫大门打开，
他是托钵，拿了一个钵，
他是一个托钵，
可谁都知道这是某某国的王子，
哪个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某某国的王子，
今天出家了，
今天出家了，
所以是皇帝和皇后亲自把皇宫的玉石放在他的钵里。
所以皇宫和皇后亲自将皇宫里面的玉石放在他的钵里面。
释迦牟尼一生不必做乞丐的。
释迦牟尼一生都不需要做乞衣。
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后面跟着他的是他的徒弟，
后面跟着他的是他的徒弟，
所到之处都是以皇家之礼接待他的，
所到之地都是用皇家之礼接待他的，
从来没有例外，
从来没有例外。
难怪台湾有个佛教学者说，
难怪台湾有个佛教学者说，
他说根据佛经的记载，
根据佛经的记载，
释迦牟尼出去托钵的时候，
释迦牟尼出去托钵的时候，
在他的徒众之后，
在他徒众之后，
有上千个乞丐，
有上千个乞衣，
是捡释迦牟尼跟他的徒众几百个人的托钵所掉下的饭粒，是那些乞丐拿去吃的。
所以这些乞衣是来抢这些他的徒众跌下来的那些饭渣。
所以那个佛教的学者，在台湾台大哲学系的一个教授，
这个佛教学者是台大哲学系一个教授，
他说他心中也不禁有一些感叹，
他心中也不禁有些感叹，
他是出家了，
他是出家人，
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人间的苦，
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人间的痛苦，
他可能很想过过乞丐的滋味，
他可能很想过一个乞丐的滋味，
就是别人不会容许他做乞丐的，
但是别人不会容许他做乞衣的，
因为他太有地位了，
因为太他的地位
太出名了，
他太出名了，
他是全印度最出名的这个出家人，
他是全印度最出名的出家人。
如果耶稣身为贵族，
如果耶稣身为贵族，
别人对他就另眼相看的，
别人对他就另眼相看了。
可他出生在木匠的家里，
他出生在木匠的家，
难怪千辛万苦，
难怪千辛万苦。
那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让他降生在另外一个像样的家庭嘛。
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会出生在另外一个似样的家庭。
好吧，你要做木匠的儿子也行。
好啊，你要做木匠的儿子也得。
你也不必死得那么惨嘛。
你也不需要死得那么惨啊。
死有很多种死法的。
死有很多种死法了。
漂漂亮亮的死啊。
漂漂亮亮的死。
哇，光明正大的死啊。
光明正大的死。
那干嘛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
死得那么惨。
死得那么惨。
那么难看。
那么难看。
死在十字架是很难看的。
死在十字架上是很难看的。
脱得光溜溜的。
脱到赤火火的。
我们现在人当不太好意思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的人不是挺好意思的。
就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所以天主教的十字架上的耶稣。
都给他一块布的。
都给他一块布。
根据历史的记载。
根据历史的记载，
罗马人钉人家钉十字架的时候，
罗马人钉人家十字架的时候，
一块布也不给他的，
一块布都没的，
全部光溜溜的，
全部赤裸裸的。
圣经上的记载也很清楚的，
圣经上记载也很清楚，
他外衣被拿走了，
他外衣被拿走了，
里衣也拿掉了，
里衣也拿走了，
这哪里还一块布啊？
还有哪里一块布呢？
一块布都没有，
没一块布的。
你能想象这位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连一块布都没有，
你能够想象这个人这个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连一块布都没有呢？
我无法想象，
我无法想象。
不要说把我钉十字架，
不要说将我钉十字架，
只要让我赤身肉体站在群众之间一块布都没有的话，
只要让我赤身肉体站在群众之间连一块布都没有的话，
搞不好我都要咬舌自尽，
搞不好我就要
把舌头咬断了自杀。
哦，咬断个舌头，舌头自杀，
那是很羞愧的。
那个是很羞愧的。
啊，是神成为人是这样死的。
但是神成为人就是这样死的。
他甚至说，
他甚至说，
那好，我死在十字架上了。
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复活了。
你复活了。
你复活选个好的时间。
你复活要拣个好的时间，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他断气了，
断气了。
士兵还要试试看他到底死了没有，
士兵还要试下看到底他死了没，
用枪戳他的肋旁，
用枪来到刺他的肋旁，
流出血和水，
流出血和水。
现在的说法就是流出血浆和血清。
现在的讲法就是流出血浆和血清。
心脏已经破裂，
心脏扩大，
已经心脏裂开了，
心脏就裂开了，
死了，
死了，
证明已经死了，
就这样就死了。
他说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上帝，
我当场就下来了，
当场我就下来了，
显现给你看，
显现给你看，
复活，
复活。
因为从物理，从生物来说，我已经确定是百分之百死了，
在生物学上来说，我是确定百分之一百是死了。
我马上下来露两手给你看，
马上下来整两手给你看一下。
你以为我死了？我活了。
你以为我死了吗？我
保证吓得所有的罗马的巡捕、罗马的兵通通信耶稣。
我这样一做呢，就全部罗马的兵都要信耶稣。
那些犹太的祭司长当场在 观礼的全部都信耶稣。
那些在犹太人那些长官在观礼的，
所有看到的人都信耶稣了，
所有看到的人都信耶稣。
福音工作很容易的，
福音工作是很容易的，
千千万人都会信耶稣的，
千千万万人都会信耶稣。
结果呢？
结果呢？
你不这样复活，
你不这样复活，
给抬下来埋起来，三天之后才复活。
你被抬下来被埋起上来，三天之后才复活。
三天之后复活呢？
三天之后复活呢？
又搞了一大圈，
又搞了一大个圈。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要复活的话，
我要复活的话，
我第一个到哪里去？
我第一个去哪里呢？
不会到那些门徒那里去，
不会去到门徒那里的，
门徒都胆小鬼，
门徒是很胆小的。
我第一个去的就是去比拉多家里，
第一个去我就去比拉多家。
这个罗马的巡抚，
这个罗马的巡抚
不听老婆的话，
不听老婆的话，
他老婆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碰耶稣，
老婆告诉他你不要碰耶稣，
不听老婆的话，
不听老婆话，
耶稣就到他家里，
耶稣就去到他家了，
吓得他吓死，
吓都俾佢吓死。
我们中国的聊斋故事都是这样子啊。
我哋中国聊斋故事都系咁样嘅。
先去你家看一看。
你去某某人屋企睇下。
哦，你要害我啊？
你要害我啊？
啊，我来看看你啊！
我嚟睇下你啊！
看看你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保得唔好啊？
包你唔好。
哇！一去比拉多吓得信主了。
一去到比拉多就吓个半死。
比拉多信主了，全罗马的军营还有什么问题？
比拉多信主了，全罗马的兵营仲有咩问题呢？
再其次到犹大的大祭司该亚法家里走一趟。
再落去就去犹大的祭司长该亚法家行一趟。
哎呀，你在公会里面可把我整得很惨哦。
你在公会里面真的将我整惨了。
我现在来探望探望你。
我现在来探望探望你。
哇，祭司长也信主
了。这个祭司老爷也信主了。
这样才有效嘛。
这样才有效。
跟门徒。
跟门徒。
又无知无识没地位。
又无知无识没地位。
他信主又怎么样？
他信主有什么用呢？
没有错了，信主了，火热了。
没错了，信主了，火热了。
火热以后都翘辫子了，都死掉了。
火热之后就死掉了。
对，个个都殉道嘛。
个个都殉道了。
然后传福音，哎呀，传一个死一个，传一个死一个。
传福音，传一个死一个。
所以从犹太人的观点，
所以不合犹太人的观点，
耶稣代表的是一个失败者。
耶稣所代表的是一个失败者。
从世俗人的观点来看，
从世俗人的观点来看，
基督教是不屑一顾的。
基督教是不屑一顾的。
我知道有很多一些非基督徒写的书，
我知道有很多那些非基督徒写的书，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甚至在今天的 internet 上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
甚至在今天的网络上面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
国内来的人写关于基督教的事情，
国内有个人写关于基督教的事情。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呢？
我要信，我宁可信个佛教还好一点。
我如果要信，我宁愿信一个佛教就比较好一点。
基督教无非是个犹太的私生子。
基督教无非是个犹太的私生子。
渔村里面的木匠的儿子耶稣都搞出来什么玩意儿？
渔村里面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能够搞什么玩意呢？
然后死的也最惨，
死得也最惨。
穆罕默德死得也比他光彩，
穆罕默德死得也比他光彩。
至少回教帝国建立一大块了，
最少回教帝国建立一大块。
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
荣华富贵都有了，
荣华富贵都有了。
释迦牟尼虽然出家，
释迦牟尼虽然是出家，
死的时候七十几岁了，
死的时候七十几岁，
也活够了，
也活够了，
徒众上万，
徒众上万，
安息，
安息了。
耶稣呢？
耶稣呢？
死的时候三十三岁，
死的时候三十三岁，
惨兮兮的死，
好悲惨的死，
众叛亲离，
众叛亲离。
那这种教有什么可信的嘛？
这种教有咩好信呢？
要选嘛，选伊斯兰教，
要选就选伊斯兰教，
或者佛教，
或者佛教。
再怎么选也不选这种最烂的基督教，
再选都不要选一个最烂的基督教。
这样的文章在 internet 上是也看得到的。
这样的文章一大堆，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了。
保罗说，我从前也是这样，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保罗说，我从前也是这样，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来看。
而今却不再这样。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会看见那是主的爱，
我们会看到那个是主的爱。
神因为爱，他甘愿让自己成为无助好像无能的人，
他为了爱，他甘愿成为一个无助好像无能的人。
他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的权利，
他放弃自己原有一切的权利，
他放弃一切他可能可以争取的一些地位，
他放弃他一切他可以争取的地位，
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然无助的人，
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然无助的人。
这叫做道成肉身，
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他自己让自己受到局限，
他自己让自己受到局限，
这是爱，
这个是爱。
你不能认识神的爱，你就不能体会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你不认识神的爱，你就不会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这一切都改变
了，这一切都改变了。
最后成为一个新的人，
成为一个新的人，
神也把新的使命给我们，
神也将新的使命给我们。
所以十八节说，
十八节吧，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什么叫做劝人与他和好？
什么叫做劝人与他和好？
简单说起来就是传福音，
简单讲起来就是传福音，
劝人回到神的面前去，
劝人回到神的面前去。
神把劝人认识神、接受神的这个责任、这个职分给我们，
神将这个劝人同他和好这个责任赐给我们，
给每一个人，
给每一个人，
每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不是给你的牧师的，
不是给你的牧师的，
你不是聘一个牧师来替你传福音的，
你不是请个牧师来替你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是你，不是你的牧师，
传福音是你，不是你的牧师。
牧师干什么的？
牧师做什么的？
牧师是训练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是训练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不是替你传福音的，
牧师不是替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是教练，
牧师是教练，
你是 Michael Jordan，
你就是 Michael Jordan、
打球的是你，
打球的是你，
不是教练下场啊，
不是教练下场的，
下场的是我们，
下场的是我们，
教练是教我们怎么打球的，
教练是教我们怎么打球的，
牧师是训教练，
牧师是教练，
牧师不是球员，
牧师不是球员，
不是说牧师就不传福音了，
不是说做牧师就不传福音了，
牧师也会去传福音的，
牧师也会去传福音，
可是真正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真正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为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牧师这个神将赐人与人和好的这个责任传给过我们。
你说、我不会讲、
你说、我不会讲、
我口才不好、
口才不好、
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没读过神学、
没读过神学、
传福音谁说要读神学的？
传福音谁说要读神学的呢？
传福音跟口才也没有关系、
传福音和口才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人神给他不同的恩赐，
有的人神给他有那么多的恩赐，
不是人人都是唐崇荣，
不是人人都是唐崇明，
你们也不一定都是我庄祖坤，
你也不一定是我庄祖坤，
所以你不要说、我跟庄牧师不一样，
你说我跟庄牧师是不一样，
你当然不一样了，
当然是不一样，
没有人要你跟我一样、
我没要你好像我一样，
你也不是唐崇荣、
但我也不是唐崇明，
我也不是唐崇荣、
我也不是唐崇明，
我也跟他是不一样的，
我跟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会用他的方式讲道、
所以我不会用他的方式讲道，
没有人可以学他的方式，
没人可以学他的方式，
我也不该学他的方式，
我也不应该学他的方式，
神给人不同的恩赐，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但神给我们同样的职分，
但神给我们同样的职分，
同样的托付，
同样的托付，
同样的期望，
同样的期望。
以前我们在芝加哥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以前我在芝加哥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有个姊妹，
她信主不是说太久，
她信主不是很久，
但是很有爱心，
但很有爱心，
也很有热心要传福音，
也很有热诚要传福音。
我们刚刚到神学院读书嘛，
我刚刚去到神学院读书，
那个姊妹就跟师母商量，
这个姊妹就跟师母商量，
她说要成立几个姊妹的查经班，
他说要成立几个姊妹的查经班，
能够向一些、还没信主的姊妹们传福音，
要向一些未信主的姊妹传福音。
那他请师母带查经，
他请师母带查经，
师母说没有问题，我带查经，
师母说没问题，可以带查经，
可是我没有时间，我也不认识一些人，所以没有办法邀请慕道友，
所以我也不认识人，我也没到很多时间，我就不能够去邀请
人。那个姊妹说、没问题，邀请慕道友包在我身上
啊、这个姊妹说没问题，这个邀请慕道友包在我身上，
哇，要多少有多少，
要邀请多少就有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性的查经最难的就是请慕道友，
这个福音性的查经最难的就是请慕道友。
这个姊妹很有把握，
这个姊妹很有把握，
我们很好奇，
我们就很好奇，
哇，你真的可以找到那么多吗？
你真的可以找到这么多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姊妹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后来我们发觉这个姊妹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她一到中国的那种菜场，她
去到中国人的菜市场
去买菜的时候，
去买菜的时候，
眼观四方，耳听八方，
眼看四方，耳观八方，
她进去菜可能还没买，眼睛一逛，
她进到去之后菜还没买，眼睛一看
有几个生面孔，
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显然不是在这个附近，
显然不是我们这个附近，
马上是新来的，
可能是新来的，
买菜是买菜， 就晃啊，就晃过去了。
买菜就买菜就，就行过去了。
耳听八方，
耳听八方，
听他们讲什么话？
听他们讲什么话？
哦，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
八成台湾来的。
八成是台湾来的。
看看几个小孩，看看那个妈妈。
看有几个小孩子，看个妈妈。
简单就是内在美。
显然就是内在美。
那人在美国呢，你懂的。嗯。
人在美国。
所以菜啊，买啊买啊就买过去了。
所以菜买下买下就过去了。
回头讲一句话，刚从台湾来的吗？
哦，就问他，你是不是刚刚从台湾来的？
是啊，你怎么知道呢？
是啊，你怎知啊？
听你讲话就知道了。
听你讲话就知了。
我也是从台湾来的。
我也是从台湾来的。
哦，你两个小孩啊？
哦，你两个小孩子。
哦，是啊。
是啊。
啊，来这边好辛苦哦。
来到好辛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来也带了三个小萝卜头来的。
我来的时候也带着三个小萝卜头。
哎呀，读书好麻烦哦。
读书好麻烦。
对啊，跟老师讲英文我讲不出来啊。
老师讲英文我讲不出来。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好还是那个学校好。
然后我又不知道这间学校好还是那间学校好。
哎呀，住在朋友家里。
住在朋友家。
很不方便啊。
是很不方便。
可买房子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啊。
要想买屋又不知道去哪里买。
这姊妹说，包在我身上。
姊妹说，包在我身上。
我来这边十年了。
我来这里十年了。
我小孩这么小，
小孩子那时候这么
小，现在读大学了，
现在读大学了。
啊，我知道，
我知道，
以前眼泪是一箩筐一箩筐的装的，
以前眼泪是一箩一箩的装的。
我知道，
不用怕，
这边几个学校该去不该去我都懂，
这个几个学校应该去不应该去，
你要住哪里我告诉你，
你住哪里我告诉你，
要买车我教你，
要买车我教你，
不要买美国车，
要买美国车，
不是 Toyota 就是 Honda，
不是 Toyota 就是 Honda，
来跟我走，
跟我走。
好，他进去的一个人，
他进去一个人，
离开中国商场的时候，
离开中国商场的时候，
就是母鸭带小鸭一串出来了，
母鸭带小鸭一串出来了。
然后他花了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帮他们安顿这个安顿的，
然后他花了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就帮我们安顿这些安顿。
哇，很多人都欠他一份恩情啊，
好多人都争佢一份恩情啦。
现在我说要姊妹查经，
而家佢话要姊妹查经，
我一通电话去，保证就来了。
我一通电话去，佢马上就嚟啦。
啊，果然立刻成立一个查经班。
果然立刻就有个查经班。
后来太多人了，装不下，带第二个。
后来太多人了，装唔落啦，就第二个。
在这样的配搭之下，
喺咁样嘅配搭之下，
很多人信主，
好多人信主。
你就发现传福音不一定是口才的问题，
你就发觉传福音不一定是口才的问题，
神给人不同的恩赐，
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需要配搭，
我们需要配搭，
但是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
但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
所以二十节说什么？
第二十节讲什么呢？
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
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劝所有还没信主的朋友，
我们劝所有未信主的朋友，
包括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包括我们在座还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劝你们与神和好，
接受神，
接受神，
认识神，
认识神，
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职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
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感进入，重新回到社会。
啊，我们将这个使命感重新带入来。
无论在工作的环境中，
无论在工作的环境当中，
生活的环境中，
任何的社交的环境当中，
家庭的里面，
家庭的里面，
我们都要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都要将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使命感。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使命感。
否则我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否则我们不能够算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也最后的呼吁，
我们有最后一个呼吁，
我们当中若是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中间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真的替基督劝你们与神和好，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好让旧的过去了，
旧事已过，
新的来了，
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中心点，
有个新的价值观，
有个新的价值观，
新的使命感，
新的使命感。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当我们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在我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愿意做最后一次的呼吁。
我愿意做最后一次的呼吁，
最后一次的邀请，
最后一次的邀请。
我们当中若还有慕道的朋友们，
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是慕道的朋友们，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决志信主，
到现在为止还没决志信主，
但是今天你愿意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你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新造的人。
我愿意与你和好，
我愿意与你和好，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主，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主，
让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改变，
让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改变。
若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请你在座位上将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请你在座位上将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这是最后一次的邀请，
最后一次的邀请。
有吗？
有没有呢？
有哪位朋友？
有哪位朋友？
你还没有接受主，
你还没接受主，
但是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
但是你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为主而活，
那是为主而活。
让我从今天开始，
让我从今天开始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我邀请你将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